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今天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发现前任有对象很难释怀吗？分手后前任多久交往下一任你觉得合理呢？这两天最红的一则新闻呢，就是韩星韩少熙跟柳俊烈的恋情曝光。讲到这个新闻呢，稍微讲一下，就是日前有粉丝在夏威夷看到两个人在饭店的公开领域很亲密的互动，然后把这一则新闻爆料给韩国媒体。而这个新闻上了版面之后呢，男主角柳俊烈的前任也是知名的女演员惠丽呢，她就在她的 IG 限动发了一个风景照，然后配上一行字，就说真是有趣，感觉是意有所指。而且就是让粉丝惊讶的是，她就默默的退追了韩俊烈的 IG， 因为之前他们俩交往7年，那一直来即便去年11月传出分手，但是女方还是有追踪男方是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追踪女方，因为他好像只有追踪自己的经纪公司，只有一个账号。那这件事情就引发大家讨论说，天哪，就是前任这个动作感觉就是意有所指，而且取消追踪的这个作为感觉就是个宣示嘛。那女主角韩少熙呢，她就立刻的也在 IG 上面就是也回应了说，我不喜欢有爱人的人，然后也不喜欢以朋友名义去给别人空间，然后不会过多的关心，也不妨碍别人谈恋爱。她更直接就点说，我喜欢看恋爱实境秀节目换成恋爱，但是我的人生不会发生。最后面关键也写下说，我也觉得真的有趣，这样子就是等于在回应惠丽的那一则 IG 的限动。那大家想说，哇，两大女神这是针锋相对呢，就吃瓜群众就全部人就是蜂拥到两边的下面去留言，然后在各大新闻版面下面大家也就是讨论的很热络，说哇，柳俊烈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长处，竟然可以让两大女神为她就是争风吃醋这样子。那这一则新闻一出来之后呢，昨天的状况大家想说，诶，那就是在澄清吗？结果没想到今天韩少熙又立刻在自己的 IG 发文，就直接承认了，他就直接挑明了说，哦，跟他是去年的11月然后在画廊第一次认识，然后后续因为他们接下来有戏剧的合作，所以就是有一些交流，那在今年的年初就正式交往，就是走入关系这样。然后他也觉得他昨天的那一则发言很像有一点太过情绪化，不够成熟，然后他接下来就是自己会严格的控管自己的就是这一类的发表言论啊，也对惠丽有一点抱歉。然后这一则新闻曝光之后呢，男方好像过没多久也发了一个公开的声明说，啊，他们现在的确就是交往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就是脚踏两条船，也没有所谓的无缝接轨的问题。他跟惠丽之前就已经分手了，然后其实去年的8月就分手，然后11月新闻才出来，但是是11月他才遇到这个新的对象韩少熙，那他们在今年年初才交往，所以根本没有媒体或是网友所说的他就是知三当三，就是感觉就是明明知道对方有另一半但是还去刻意当小三的这个状况，没有这回事。然后他也对于那个新闻或是对于网友的揣测或是带风向啊，他可能会提告这样。那现在这个事情呢，就看得出来其实他们两个就是柳俊烈跟惠丽之前是交往7年，直到2023年才分手。那大家也挖出来说，其实惠丽他即便到今年的2月都还在用同款的情侣手机壳，那是直到2月之后他才换手机壳。那大家就是觉得女方很像还是很在意男方，而且在这个新闻曝光之后，女方还默默的就是取关了，就是取消关注了男方。所以大家就是对于这个事件除了是吃瓜之外，我个人觉得看点是，就是大家对于前任就是跟你分手之后，你觉得他多久去交下一任是合理的一个时间段，这件事情非常有讨论的空间。第一点就是呢，分手原因到底是和平分手还是交恶还是是被甩，我觉得这几个层次是不一样。基本上如果你是提出分手那一方，看到你的前任现在有新对象， 应该是大抵来说，你会比较怀抱祝福的心态，因为这段关系你自己在提分手的时候，你应该做了一些准备，跟你思考过，那你认为你们俩可能不适合，或是现阶段关系走不下去，所以提出分手。所以你看到他遇到更好的对象，或是他现在过得很幸福，你应该是怀抱着为他开心，但内心还是有点惆怅，那是一定的。但是对比是，你今天是被甩，或是你们现在是分手原因非常的就是不好，是背叛啊，或劈腿啊，各种各样的状况，而导致你们现在的关系走不下去，而另一方又立刻的出现新对象的时候，你难免就会有那种原来我找到了答案，或是你会去觉得说原来我不如他，你会有那种比较心态，会默默的觉得说我哪里比不上他，我哪里比不过他，你竟然会选择他这样子，然后还跟我分手，就会有这种你知道奇怪的小心思在你的内心作祟。但我个人觉得就是人只要跟这个人，如果你有真的认真的谈过恋爱，或是你有放感情下去的话，就是你看到你的前任就是有新对象，就难免就是情绪会有波动，那个波动你明明知道说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都已经分开了，都已经说好分手了，其实你应该会觉得说应该怀抱祝福啊，应该为他开心，那你还是不免内心会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那边，你知道怂恿你说天哪，他这么快就可以走入下一段关系，表示他没有多爱我嘛，他很快就走出情伤了，说不定他早就认识那个人。那样延续下一点，就是人就会开始去质疑说他是不是无缝接轨，他是不是在跟我交往的过程之中就是因为出现的新对象或是不错的人选，所以他才毅然决然的赶快跟我的关系斩断，他想要去迎接新的人。你不免俗就是在内心就是会去质疑说他是不是有可能在背后就是做这些事情，所以才导致你们前一段关系会破裂的，所以就让你就是开始又在那边纠结于这件事情，或是非常难释怀。那下一点就是，到底你觉得前任谈恋爱到底他要间隔你的上一段关系多久，你觉得相对而言比较合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标准，就是真的是然后他立刻跟你分手，他隔没几天甚至下礼拜就立刻找到新对象，还是说他隔个三个月半年一年之后才找到新对象，我觉得时间越长很像前任比较可以释怀这件事情，就是说好啦，你毕竟也单身这么久了，然后你遇到了新对象，很像就跟我比较没有直接，或跟我们那段旧情没有直接的连结。但是如果真的隔太近 maybe 就几个礼拜或者是一两个月内你就立刻找到新对象，大家不免俗内心还是会有那种过不去的心态，觉得说天哪，你这么快就走出来了，我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没有这么重要，或者你其实也没这么爱我嘛，当初分手你也是讲的然后死去活来，结果立马又赶快的投身下一段关系，那更不用讲是那种真的是隔没几天你就立刻又宣誓说你有另一半了。当然不能排除有些人就是为了激怒就是那前任，就是那你看我的行情有多好啊，跟你分手之后我立马就可以找到新对象，就是有那种激将法。但先撇除这种极端的例子，如果他真的是时间很近的话，人就是会有去怀疑的这个空间，觉得说怎么可以这么快又立刻的遇到了对象，然后还这么快就是定下来交往，你就是会去比较，比较的那个点从外形，或者你去可能你知道人就是这时候就是想要去翻他的 IG 啊，翻他的社群啊，去了解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背景的啊，他们到底怎么认识的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遇到他呢，你懂吗？就是人就是开始会有这一层焦虑，对于你们旧情的质疑，或是对于你自己会想要去做比较的心态。但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不同的个体或是不同的时间段去遇到不一样的人，那根本没办法放在同个水平上面去做比较。但人就是很容易会掉入那样的陷阱里面。但我个人觉得像这个新闻点，你可以对比你自己的感情状况，或是你自己看到你的前任他既然有新对象了，你就是即便你知道说你跟他走不下去，或者你这个人中间然后大吵无数，你也知道说这段关系对你来说就是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是你看到曾经爱过的人，曾经拥有的关系，却他有新的人出现，然后感觉过得很开心很幸福的时候，你难免内心就是会有一个针这样扎了你一下，就是说会痛一下，就是说天哪，原本我们可能讲好说要一起拥有的未来，现在只能够看着你跟别人去了。而这个状况之下，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就会特别有感。我相信那个惠利如果现在还是没有另一半的状况，他看到他的前任现在 交往的对象也是在同个圈子，而且外形条件也是很优秀，所以难免就是会掉入那种哈，就是那我们跟你交往七年，我的青春付出给你，但现在你竟然就是遇到一个更棒的人，那就自我会有那种自我质疑吧。但除非你自信，你对自己是自我价值你是很高的人，你就不会这一层的疑虑。但我觉得只要是人，这个脆弱跟这个自我的比较心态是很难去躲避的。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浮上台面的时候，大家才会这么的关注他的前任惠利，他的一举一动。我觉得大家会有那种投射心态，就是说啊，我如果是他，我已经觉得很呕啊，很气啊这样子。但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多的揣测，说不定他根本没这么想，人家过得很开心。那再来就是大家对于那个无缝接轨这件事情，就是会找很多的蛛丝马迹想要去验证说他们到底有没有重叠。但我就看新闻上面的那个时间表，就的确是分开才交往，所以即便你要说他们是11月才对新闻公布说分手，然后隔没两天就遇到了这个新的韩少熙，大家会觉得说怎么那么近就立刻又交往了，但实际上听说是8月就分手了。所以总而言之，我个人觉得只要是牵扯到前任或是那旧情有新对象，人难免就是会有情绪，那大家就会那种投射心态，觉得说天哪，如果我的交往七年的前任再隔没几个月就立马的勾搭上新的对象，而且又是那我们生活圈很近的人，就是同个圈子同个行业里面的人，难免就是内心会有点那小小的 murmur 或是小小的情绪波动，这是在所难免。但我个人觉得讲到底，其实就是不管这个人你到底爱或不爱，你的这个前任你到底对这段关系对这个人你到底现在怀抱怎样的心态，你听到这个消息，除非你们真的是已经分手非常久，好几年三五年十年以上，你可能就真的可以看淡这一切。但是如果还在那种半年一年之内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你很难不去联想说诶，他到底是为什么要跟你当初说分手，或当初你们这段关系走不下去是不是这个是个原因。那再则是我觉得回归到大家对于前任这件事情会这么的在意跟纠结，它就是对于自己恋情已逝的一种遗憾。其实重点是在这个东西，你其实真的他要回来跟你复合，他要回来跟你交往，你也不会想要，但是你纯粹就是有一种啊，天哪，我们当初说好的未来曾经拥有过的幸福真的就是交给下一个人去接手了，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这种那遗憾，这个遗憾可能是比较真的让大家会觉得很感伤或是觉得情绪比较波动的原因。当然不撇除如果你对于你的这个前任你还是心态上你是被甩的那一方，或是你当初提分手是意气用事，你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复合，那你看到他有新对象，那真的就是会很怄很气，甚至有一种天哪，我本来还在等你，就你竟然就已经爱上别人了，那这个就是比较难走出来的状况。但我看这个新闻事件，大家就是会觉得你这样惠利是否还对于前任有一种那期待之心，所以他才会还在用手机壳情侣手机壳，或者还在关注这个对方，直到这个新闻曝光他已经有新对象，你才立马的取消关注。所以这个新闻事件我觉得是蛮可以拿来借鉴自己的感情观，或是你看你身旁朋友大家就是看到前任就是有对象的时候，很像很容易就是情绪会被影响，那提供给你做参考。最后我要分享就是陪审团最近跟全家联名的早餐系列。说实在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呢，我就 有意识的经过全家会看一下三明治区有没有这个东西，就一直买不到一直买不到，直到这几天终于可能热潮已经过了那个巅峰，大家该吃该买都买过了，那终于被我买到了，就陆续连续三天连续三款就是都被我吃到了。它总共推出了三个冷藏的三明治，有草莓肉松蛋，还有起司芥末蛋沙拉，另外还有草莓海盐乳酪三种。三个我都吃过了，但我觉得评分来说就是起司芥末蛋沙拉是我觉得最好吃，也是比较相对而言符合大众口味。大家对于那个草莓肉松蛋很像评价非常两极，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不懂这个品味，但有些人喜欢就觉得这个甜咸甜咸非常的有趣而且很奇妙的滋味。那另外那一款草莓海盐乳酪就是不过不食，里面会让我想要再回购应该就是那个起司芥末蛋沙拉，我觉得是让我觉得 真的是好吃耶，就是这个口味是我比较少在就是一般的早餐店或者是这种超商里面吃到的味道，因为你没有加一些芥末的那种呛辣感。那这三款它的价格大概都是40几块，就是以一般的这种三明治超商三明治来说就价格偏贵一点点，但是以尝鲜的心态偶尔吃一下是还好，但它毕竟就是跟 YouTuber 合作，那这个 YouTuber 其实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主打他是美食专家，所以他就会拍很多美食系列相关的影片，然后这一次跟超商推出这个系列，我觉得以它的价格算是可以尝鲜，就是没有贵到天价的地步。但它另外还有三款是贝果系列，我看到好像是在电商平台贩售，我是没有吃过，有吃到再跟大家分享。好啦，那就今天关于全家神早俱乐部的早餐三明治的推荐，那相关的资讯我有拍影片放到 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我在线动都会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梗图，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好啦，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见哦。